中共内斗惨烈，北京传重磅消息，核心上将出事。广东某名暴雨山泥倾泻系人祸。越南华商90日关税豁免，喺度做乜嘢？中国多地新冠疫情升温。澳洲男子揭北京黑奴5年惨痛经历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希望之声》红潮秘闻，我是丽文，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号，星期二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人在健康的时候，更要做健康管理，三高代谢宝，天然草本，支持代谢健康。点击视频下方连接，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-520-5201了解详情。中共内部仍然动荡，最新消息指习近平亲手提拔的上将，掌握军中政治工作人士大权的何宏军自绝。据独立媒体人蔡慎坤19号透露，何宏军在羁押期间自尽，送入了301医院紧急抢救无效，昨日下午不治离世。何宏军宣誓重复前顶头上司原总政主任张扬的命运，张扬在权斗中自我了断，中共军部曾发帖文痛批畏罪，逃避惩处，行为极其恶劣。三月中首次传出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调查的消息，一个月后的4月23号，何宏军缺席一场重要会议，紧接着就传出他亦都落马。如果这个时间属实，何宏军在被调查大约4周后踏上绝路。网民总结军中主掌政治工作人士大权的主要有4人，一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，二是军委委员兼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，三是全军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彭丽媛，第四个就是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上将何宏军。而家呢4人只剩低彭丽媛，其他3个被调查。何宏军喺2019年习近平军改中晋升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。2024年，习近平提拔何宏军为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，并晋升为上将。当时特别为何宏军一人举行晋衔仪式。而家只过咗10个月，佢就出事。蔡慎坤坦承，呢啲高级将领宁愿了结自己，亦都唔敢出嚟发动一场顺应民意嘅反抗。真系似习近平所讲嘅无一事难儿。睇一睇去年7月习近平单独为何宏军主持嘅授衔仪式，真系好似颁发一纸催命书，可悲可叹。随住中共内斗持续，越来越多消息在海外流传。时事评论员秦鹏最新披露，国内一位朋友父亲是张友侠父亲的秘书，两家来往特别密切。去年年初说他张叔可能要出事，但是到了9月10月那时，张友侠日日在家宴请其他人，门庭若市。这个时间似乎符合习近平去年7月病重入院，反习派乘机夺权的时间线。不过亦有不少观察人士认为，就算张友侠掌握军权，习近平的位置仍然稳固。18号，广东茂名暴雨成灾，房屋倒冧，高州市荷花镇平头岗村发生山泥倾泻，已造成2人罹难，1人失踪。广东持续遭遇暴雨天气，多个地区发出暴雨预警。广东茂名高州市荷花镇平头岗村因持续强降水引发山泥倾泻，多人被埋。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，虽然每年降雨量差不多，但是啲雨是平均咁落，一落就是暴雨，唔系就是干旱，极端天气真系多咗好多。呢啲其实系同中共有关，佢哋以前成日讲战天斗地，根本唔理环保，破坏自然环境，仲有就系过度开发， 侵占农田，搞到山河变样。所以话好多天灾，其实你追究落嚟，一定揾到原因。但讲到底，就系中共治理嗰套思想，全部系党文化先至搞到咁多灾难。好多情况其实系可以避免，唔应该发生。背后唔单止系天灾，而系人祸。人唔敬天，唔尊重自然，受到自然嘅惩罚。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夏一凡话：，第一就系事先评估，喺住之前就要谂清楚呢个地方啱唔啱人住。你唔可以搬去山脚下呢个地方，一落大雨，山泥吸湿变软，山泥倾泻落嚟，你都未反应过嚟，就已经被活埋。呢啲就系讲紧冇事之前做好风险评估，睇下有冇危险。如果危险存在，一系你搬走，一系你就进行防护工程，好似挡土墙、山体加固之类。问题系而家中国政府成身债，地方政府又穷，根本冇能力搞呢啲事。就算佢有能力，佢嗰套管理系统、工程水平，加埋官员嘅贪污成性，你都唔知工程最后会变成点，有冇真系落实，真系好难讲。据广东茂名市高州市应急管理局通报，推测有七人被困，已搜救出六人，两人罹难，四人送医。由于中共一向隐瞒数据，实际罹难情况待查，真正有大灾难了，他还要隐瞒。就像现在那些自媒体那样，都断网，然后捉起身，要你删帖，不给你报道。很多大型的灾难，他真的不给你入去，不给你报道。所以外界有时亦不知道，因为他封锁消息。有网友上传影片显示，在荷花镇泥黄色的河水已经漫过道路，部分农田被淹没，秧苗几乎全毁，有房屋严重倒冧，现场堆满了泥沙、防护网、防盗铁门、铁皮、瓷砖等杂物。受灾镇民众表示，雨落得好大，好多道路都泡在黄泥水里边。有住在山脚的村民反映，由于山泥倾泻，门窗打烂，大量黄泥涌入屋内。平头岗村一名村民告诉极目新闻，当日凌晨两点左右开始落暴雨，一直到早上八点。广东茂名这个地方有很多在山坡下居住的，都涉及到这个问题。它不是一处两处，要想做好这种事，一定要费一些精力，事先评估。本身要有好高水平的政府执政能力，再一个要将这些事治理好，亦需要大量资金。这些都是这个中国中共政府的弱点。中共碰见这样的事件，它从来是做不好的。所以说，作为居住在有山这些山泥倾泻危险的地方的人，你首先不要将希望寄托在中国政府身上，就是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。17号广西亦出现大暴雨，玉林、白色、北流等城市爆发罕见水灾，城市街道淹水，农田受损，多人罹难或失踪。讲到中共，其实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捣乱，好像乱起水坝、乱发电，他们为了眼前的利益，完全不理后果，破坏自然环境，破坏生态系统，什么都不顾，只是想着政绩搞大工程，做给上边看。结果就是整个生态越搞越差，环境越来越恶劣，在中国境内这一类型的问题不断重复出现。企业在美国关税影响下，中国企业相继转移到越南建厂，但是就遭受到最为猛烈的冲击。越南华商诉苦讲，越南越来越难了，尤其那些今年初来开厂的老板真是欲哭无泪。今年4月2号，美国宣布对越南征收 46% 惩罚性关税。就事件，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表示，中国现在的关税率就算比你豁免90日，都还是高过其他国家很多，平均来讲差不多去到 50%， 真是很夸张。所以即使是90日的豁免期，这些厂还是有很大动力去改产地。不要说有豁免之后，其实在豁免之前， 啲人改产地嘅意欲仲更加强。而家有好几个国家都攞到90日豁免，好似越南、东南亚一带都喺豁免嘅名单里边。当中越南嘅关税只系10%，相比之下就吸引好多。所以改产地而家变成咗关键嘅一招，而且呢啲改产地行为一直都冇停过。东南亚国家好多都参与，好似越南系重灾区，跟住仲有柬埔寨、泰国同埋其他地区，基本上都系改产地嘅热门地方。而家好唔容易攞到90日嘅豁免，大家梗系搏命使啦。星岛日报报道，美国关税战席卷全球，针对中共，东南亚国家一直被美国视为中国产品绕道进入其市场的后门，其中越南吸收最多来自中国产业投资，在中美博弈之间承受住巨大压力。多名在越南建厂的华商讲述，随着关税政策跌宕起伏，心里边好焦虑。越南商务咨询顾问黄先生诉苦讲，他接到几个建厂合同全部停了，虽然后来暂缓加税，但在不明朗的目前，大家更多选择暂停观望。落实设厂投资规模大，一旦投入不可掉头，所以都不敢轻易冒险。一名华商原计划在当地建设8万平方米厂房，虽然已建好6万平方，剩余工程亦选择缓一缓。越南经济高度依赖出口，美国是其最大市场，面对高额税，越南立即寻求和美国妥协谈判，和大多数国家及地区一样，4月9日越南获暂缓征收对等关税90日，输美产品税率降为10%。我的预测是不会似原来公布那么高，或者似越南这样的国家最后会落到15%到24%之间，或者这个是大家目前市场上最多的预测。当然对越南的厂商来说，原来很低的关税，那种好日子是结束了，但还是比中国关税低很多，而且比原来46%亦都低了，所以应该是最后可能妥协出来的结果。短暂的宽限期为工厂带来喘息空间，趁势加紧生产抢出口。一些华商大夫工厂爆单，一个月接了一年的单。90日的豁免期会造成什么影响呢？第一，它是将库存和很快可以生产出来的物品赶快生产，然后趁快销到美国去，因为现在只有10%关税。但是大家在豁免期当中是不会做扩厂的动作，因为扩厂长期投资，他很担心风险那么高，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没人知道未来其他国家包括越南和美国谈出来的结果会是怎样，所以大家现在都采取比较保守的心态，不会做那种高风险的投资计划。咁原有嘅投资大概係暂停一下，因为90日并唔係好长，先暂停一下，等未来消息比较明确时再做下一步嘅决策。2018年川普发起中美贸易战，为回避关税，中资企业相继将工厂搬迁到越南。不过美国对东南亚同其他国家嘅征关税，两者都会伤害到，无论你係改产地仲系你去投资，因为你系面临关税好高46%关税，佢越南冇想到川普对等关税会对所有国家，包括东南亚国家都好高嘅关税，所以呢一批投资人受到好大影响。但系同一时间，改产地呢边其实都面对住好大压力，两个部分嘅打击都非常大。2019年越南新批中资企业项目705个，协议金额23.92亿美元，按年飙升96.5%。此后，中资企业上马越南的步伐从未停歇，涵盖纺织、装备制造、电子、能源等诸多行业。今年，奇瑞及吉利等车企亦进军越南。当然，美国不会容许川普的关税战， 好似系对全球嘅国家开战，但实际上佢仲系有好重要目标要达成，就系对付中国中共呢一方面。中国系过去唔公平贸易最严重嘅国家，体量亦大，对美国伤害当然比较大。除咗呢个之外，亦系希望能够压止中共政权嘅崛起，所以经济目标同政治目标都有，都系环绕中国，当作重点喺度处理。所以改产地呢种事，一定系佢喺同各国关税谈判嘅过程中，一定会提出嚟嘅重点，就系防范中国改产地。各国一定要提出办法去处理呢一个问题。过去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过而家唔系90日豁免期，大家都喺度同美国政府谈判。呢个贸易谈判就包括咗，除咗其他关税嘅议题之外，仲有贸易障碍嘅问题之外，仲有一个问题好重要，就系要你点样处理中国改产地嘅问题。近期新冠疫情喺中国多地再次升温，从湖北、江西到山东，各地民众都注意到感冒同新冠确诊病例同步攀升，街头口罩佩戴率亦较四月份明显提高。官方冇公布详细数据，被指淡化疫情。中国经济部18号报道，从多家医院了解到，近期门诊嘅新冠患者数量有所增加，其中儿科病房中新冠引发肺炎后验病例明显增加。自由亚洲电台19号报道，湖北武汉居民赵志当日表示，近期佢到医院求诊时发现流感病人多咗好多，医院对发烧患者进行核酸检测。董先生亦表示，湖北省中医学院门口戴口罩嘅人明显变多。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热线工作人员确认，近期新冠感染者有所上升，并提醒发烧者出门避免人群聚集，务必佩戴口罩。江西景德镇中学教师韩正阳讲，当地感冒特别多，市民外出几乎都佩戴口罩，如果疫情进一步严重，我哋学校就会停课放假。山东青岛居民高明生讲，最近疫情又出现了，我睇到外边行人戴口罩比上一个月多咗。近日澳洲公民马修拉达尔披露咗，佢喺北京第二监狱受到中共近5年残酷迫害经历。拉达尔喺北京经营服装生意，佢被诬告抢劫。2020年11月，佢被判刑4年。近日佢披露咗自己喺北京第二监狱嘅惨痛经历。5月18号，英国 BBC 报道，拉达尔回忆被捕后嘅经历，喺第一间派出所里边连续被打咗2日，整整48小时冇瞓觉，冇食冇饮，然后被逼签咗一大沓嘅文件，被禁止冲凉，有时一禁就系几个月，连去厕所都只能够喺指定时间，而且厕所好邋遢。最终佢被转送到北京第二监狱，呢个设施专程囚禁外籍囚犯。报道提到，佢被困喺肮脏嘅监仓里边，同10多人同住，长期被剥夺睡眠，灯光终日唔熄，环境卫生恶劣，并被迫从事劳动。拉达尔指出，狱方要求佢哋学习共产党文献，喺监狱工厂工作。多名前囚犯向 BBC 表示，北京第二监狱嘅膳食主要系混浊嘅白菜汤配馒头，多数人营养不良。因狱中冲突，拉达尔曾被独立囚禁194日，佢被囚于仅约1米2×1米8嘅狭小空间中，食物减半，无人交谈。喺整个囚禁期间，拉达尔一直秘密咁记录狱中见闻。佢喺北韩囚友协助下撕开防疫口罩，秘密写低咗狱中嘅点滴。2024年10月5号，拉达尔出狱。红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，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钟，仲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睇，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